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为弟兄姊妹预备的特辑空中夫妻营特辑。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节目，我深深的相信过去这13天的节目的内容呢，对所有的夫妻都会有一定的提醒跟帮助。是的，所有结了婚的夫妻都希望自己在婚姻生活里面能够享受婚姻的幸福跟美满，但是要想幸福，就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幸福婚姻的第9个基础，就是相濡以沫。我相信这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基督徒的夫妻呢，应该看对方为心灵的伴侣，以神儿女的名分，夫妻两个人要共度属灵的一生，一同奔走天路。爱主的丈夫跟忠心的妻子一生所能带给彼此灵里的造就呢，是无法衡量的。在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有关于婚姻的一些经文呢，其实都包括了婚姻的属灵的层面。爱与牺牲使婚姻有益于其他的关系，并且使两个人能够成为真正的心灵的伴侣。那在这一方面呢，以弗所书第5章25节到28节，还有彼得前书第3章，都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跟教导。夫妻两个人有共同信仰的时候呢，在信仰上面要互相的鼓励。如果你的另外一半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也不要放弃，继续的为对方守望跟祷告，也因为你的好行为跟好见证，相信必定能够把你的丈夫也能够带到主的面前，一起来建立一个幸福的婚姻。那素琴盼望所有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为的是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荣耀神。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因深深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
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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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12到18岁已经进入青少年了，我们说这个年龄的孩子是反抗期，然后呢，他的情绪变化是非常的大，很喜欢受朋友的影响，对不对？朋友重要过父母。而且这个年龄的男孩呢，你千万不要常常到学校去找他。你的儿子如果是12岁的话，尤其是妈妈，妈妈不要到学校去找孩子，他会觉得没面子，因为他会怕朋友说什么，妈妈 boy 没长大的孩子。我的两个儿子小的时候，小学一年级送到学校，通常我的原则就是过了不到
一个月两个礼拜，最多两个礼拜多一点，我会到学校去见老师的。我去问老师他在学校的情况怎么样，我去了解他在学校的情况，然后回家跟老师一起配搭来教育孩子。每一年都是这样，所以老师很喜欢我，老师看到我的时候很开心。但是呢，到了他读中学的时候，我就不去了，我就不去学校，也不见老师了，因为我知道我去到学校的话，他会害羞的，他会害羞。所以我们要记住他们的特性。界限就是帮助他们建立人际关系，他们的价值观、爱情观、人生目标。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一定要鼓励大家的是尊重孩子，不要啰嗦，不要唠叨，而且请你去看书。他在这个年龄，你说他不听话，其实不是不听话，他呢是一个尴尬的年龄，不大不小，对不对？在夹在中间，他自己也是在摸索当中，他不知道到底我要怎么做，他在摸索当中。所以呢，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如果你还是用小学的方法对待他的话，他不愿意跟你交流，他会离你远一点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外面下雨，孩子你要一定要带伞，妈不用了，他不一定喜欢带伞，他很喜欢下雨淋着雨在外面走，对吧？但是我们做爸爸妈妈好紧张啊，带伞带伞，他就是不愿意。那个时候你就不要去管他，你叫他自己做决定。天凉了多穿一件衣服，孩子就觉得很烦，我不会着凉的，但是妈妈就非常着急，煮一件衣服再煮一件，他就把它丢了再丢了。这就是这个年龄的孩子，我们要认识他们的成长上面的需要。所以我鼓励大家，请大家去看书，看进入青少年孩子的嘛，他们的身心灵的需要，他们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疑惑，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面。我肯定在这里的父母没有一个人跟孩子讲性关系，对吧？
简单的讲，
鼓励大家，因为现在的孩子，现在的年头跟以前不一样，你不讲的话，谁会帮你讲啊？
网络
帮你讲，他就把你的孩子吃了。所以我们要走在网络之前。其实儿童性教育呢，是在从小开始做的。请大家为我祷告，我过去一直有这个负担，要做这一块的教导，一直没有时间。去年开始一直在筹备当中，我希望明年可以在节目当中教导儿童性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农村，我们看到多少多少无辜的孩子被别人侵犯，被别人侵犯，不懂得保护自己，因为父母亲根本都不提这些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让网络告诉你的孩子性教育是什么，大部分都是错误的，而你要负起这个责任。如果你不懂，请你去买书看，从书本里面去教育你的孩子。爱情观、价值观、人生目标都是在这个阶段，这个年龄的界限。不单是好行为有好结果，坏行为有坏结果之外，让他知道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要负责任，而且要培养孩子成熟的内在的品格，品格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从小要给孩子一个教导，就是要做事情负责任，一定要负责任。箴言书22:6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指引。在《如何立界限》这本书里面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指引，这边有一些步骤是我们要看的。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孩子是不完美的，你不要太保护他们。第二，就是看清楚他的状况，还有他内心的光景。你怎么样能够看清楚呢？就是你常常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够看清楚。如果不是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看清楚他内在的光景。我们说孩子小，所以等他大了，他自己慢慢就长大了。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不是的。我们看到很多的人，有一个很小的小孩子，但是他的想法很成熟，很会为别人着想，所以这个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跟教育是有关系的。有的人年纪很大，30岁、40岁、50岁，但是他的心灵是不成熟的，对吧？我们看到这样的人，多一点的鼓励你的孩子，多一点的去支持他。除了认识你的配偶之外，刚才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分享说，教会有夫妻团契，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夫妻团契，大家不单是互相的去扶持夫妻之间的关系，互相的守望带导之外，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面，大家也可以互相的支持。所以呢，你能够有这样同年龄的父母，有一个小组，定时的大家聚集订餐去讨论去教育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哎呀，我这孩子让我很头痛的时候，可能其他的弟兄姊妹就会给你一些建议，而他们的建议也能够帮到你，大家可以互相交换意见。以身作则又出来了，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面，以身作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夫妻关系也好，教育儿童的问题也好，我们先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了的时候，我们跟妻子、跟丈夫、跟儿女的关系就会好，也就是你会有一个好的榜样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每一次强调的，我们要亲近神。神是智慧的源头，他把儿女赐给我们，他会给我们智慧、聪明，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教养儿童。你孩子的成熟度如何呢？孩子对别人的信任感又怎样呢？孩子有能力去结交朋友并维持友谊吗？孩子能够忍受困难与接受失败挫折吗？孩子能够以健康的态度面对权威吗？孩子诚不诚实呢？孩子在情感上面跟父母的连结是怎样的呢？有一些父母，刚才马弟兄夫妻做见证说，3年不在孩子的身边，赶快回头重新跟孩子建立关系，现在非常的好，我听了非常的感恩。有一位听众朋友告诉我说，他为了赚钱，夫妻两个人早上出门，晚上回来，把孩子一个人锁在家里。我非常的生气，我告诉他，你在犯法，不可以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孩子很孤单，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孩子大了，孩子不理父母亲，整天上网。他现在后悔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你要重新跟他弥补这个关系，很难很难。我们跟孩子立定界限的时候呢，不要超出孩子的范围之外。这样的话他达不到的话，你跟他立定这样的界限也是没有用的，对不对？他能做到的你才跟他立一个界限。不要每天只 看一些小事儿，我们要关注的是大事情。孩子的品格，孩子的灵命，孩子做事情是不是肯负责任，这些是我们大方向要抓的，而不是你怎么你的头发发型怎么是这个样子，你的房间乱七八糟的，这些小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给他一些空间。千万不要说孩子惹我生气了，现在我就拿起笔跟纸，然后呢把所有的界限都写下来。在你平静的时候才立界限，你立这个界限是为了孩子的好，告诉孩子这样是为了让孩子保护孩子，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
世界因爱而美丽，家庭因爱而和谐。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有爱的屋子叫家，没有爱的屋子叫房子。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有一个个案呢，想跟大家看的。其实不容易啊，对不对？很不容易的，但是呢，一句话就是要坚持，要坚持，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好的。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在孩子的眼中是一个怎样的父母亲？孩子需要你的榜样，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到十二节。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的反省，我在孩子的心目当中是怎样的一个爸爸，怎样的一个妈妈，而我又给孩子留下了什么榜样。跟大家用短短的时间看一个个案好吗？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常常说尊重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当他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对他讲话的口气也要留意，不能够命令他。今天为什么他不喜欢跟父母亲交流？因为父母亲常常命令他。而为什么他喜欢跟朋友在一起呢？朋友尊重他。所以我说，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要把他当成我们的朋友，多听他的感受，他就愿意跟你讲心里面的话。如果你先指责他这个那个，我是爸爸我是妈妈，用这样的心态出来的时候，他不一定愿意打开他的心，愿意跟你交流的。有一个13岁的女儿，她的房间是乱七八糟的。有一个礼拜六的早上，妈妈呢就打开他的房门就进去了，帮他做什么？帮他清扫。孩子怎么说？我们请杨姊妹读吧。孩子，你当孩子。女儿很不高兴的就朝着妈妈讲这样的话。
妈妈，你进来干嘛？你不出去了，出去了。
嗯。
我妈没进过，原来我跟我妈一起住过。
你妈进没进过你的房间？
我跟她一起住，住了20多年。
好，另外一位谁愿意做妈妈的？自告奋勇的，有没有？好。
没看见你的房子都脏成什么样子？
不顾他的，你坐下来，坐下来说，不顾他的抗议，就拿这个扫把在那里清扫。女儿。
你没看见我的房门上有请勿打扰的告示了吗？不要随便进我的屋子好不好？要进来也应该敲敲门呀。
嗯，这个女儿真的是好温柔啊。有没有实际上妈妈进到你的房间没有敲门就进来的？在你青少年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敲。
没有青少年。
没有青少年。
那就换了一脚
子
了，因为我们家女儿
结了婚之后，
可能父母太
啊，就是
没结婚。
因为在农村，我觉得我就感觉我妈想进就进，想干嘛
对
呀、
啊，没有门呢、啊，
没有自己的门，没有自己的门，没有自己的门，没有自己的门。
现在对对对对，现在的孩子，那你有没有跟你的女儿是这样的关系？
我女儿，我现在很困扰，我女儿现在都八岁了，还分不开窝呢。我都没有办法跟她，
您看您娃好变，
不出去，就是她不分开，然后。
有没有青少年的女儿？
我你家的，只要咱俩讲四
天，好
的，我家女儿正好16岁，就是这个样子。
好，好，换过来，换过来，那个是女儿，这个是妈妈哈。好，你待会儿哈，我给你换一换，前一张，好了，好了，这边开始。
你没看见我门上写的是局部打扰吗？只要你随随便便就进我的房子。要进来也应该敲门呀。
嗯，请勿打扰。
我们以后把自己的房间弄整洁啊。
这个妈也太温柔了。
对，我觉得现在她有好多的妈就是那样的。因为那个，但我估计不处于青春那个青少年期，但是我听过人家说，就是这个青少年的这个男孩女孩也好，他就妈妈在他跟前不是很那个，就在那个儿女面前好像就很怕那个他们生气，然后就不敢去大声的说，就训斥或者是
低三下四
啊，低三下四的那种，
这就是没有界限的。这就是没有界限，
他就不可能像很，你怎么弄成这样子？如果现在我姑娘8岁，我还可以；如果到18，我可能也不敢了。对，
那你以后把自己房间弄干净点哈。
那是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这个孩子，你这怎么说话呢？
妈妈，你应该尊重我，我也是大人了呀。
非常生气地从女儿的房间退了出来，一看女儿房间上面挂了一个漂亮的牌子，上面拨了一下，有几个格子，有我正在看书，请勿打扰，进门之前敲门，有这几个字儿。现在的孩子，这是现在的孩子。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是想让孩子尊重你的话，我们先要尊重孩子的。刚才那个是很具体的个案，就是说当他进入青少年的时候，他很想有自己的私人的空间，对不对？他不喜欢你像小的时候你随时进来，然后呢你也不问问他就帮他打扫，他需要的是你的尊重。获得孩子尊重的秘诀，第一就是多一点的商量，跟他商量商量，小命令。我说了，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命令孩子这样做那样做，多一点的商量。比如说当你提醒孩子做功课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时间到了，你是不是要该做功课了呢？而不是直接的说你别看电视了，快去做功课。两个不一样的，对不对？两个完全不一样。因为你讲下面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心情会很开心吗？他会不开心的。你让他去想，时间到了，你是不是应该去做功课了？这个是让他自己去想，自己去做决定的，而不是你帮他做决定。你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件东西呢？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学的，把那件衣服拿给我，完全两个不同的感受，这是我们要学的。你可以帮我拿一件衣服吗？你可以帮我打个电话吗？就是先问一问他，尊重他，这就是尊重。有什么事情多问，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如果孩子帮你做了之后，他帮你拿了一件衣服下来，你要说什么？
谢谢。
我们会不会说啊？会说，非常好，非常好，学了。对，学了就要用，这个很重要。 那孩子会很干。还我的孩子，如果我跟他说谢谢，他会讲一句话，他就说不用客气，不用谢。你这样做的时候，孩子会感到他得到尊重，心里面就会开心，他开心就愿意听你的话，对不对？很重要的，一个人心情好的话，你跟我跟他的关系好，我跟李姊妹的关系好，我有难处，我说李姊妹你帮个忙，关系好，他愿不愿意帮？他一定愿意帮。我们的关系不好，我说李姊妹，我现在糟糕了，有急事儿，关我什么事儿？对不对？关系非常的重要，我们跟孩子要建立一个好关系。第二，多引导，小教训，对孩子好像对大人一样，不要有一点错就指责，而是应该婉转的告诉他，免得伤害他的自尊心。写字写得很乱很糟糕，那我们做家长的怎么说呢？这里有啊，这里有，真的，你做作业的速度挺快的，真不错。不过要是能把字写得整齐一点就好，因为他写的字不好嘛，所以表示他很快，对不对？所以你的功课做得很快，作业速度做得很快，但是你的字如果能够再写好一点的话就更好。前面你看到没有，是一个肯定啊，对不对？你先肯定他，这是我们要学的，先肯定他的成就，然后再告诉他他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千万不要说你看你写的什么字嘛，乱七八糟的，这像人写的字吗？哇，这样的话对孩子就很大的伤害了。大家会不会这样想啊？把孩子当成人对待的话，他能改吗？如果他能改的话，他还叫孩子吗？我们越尊重孩子，孩子就会越懂得自己尊重自己。当他越懂得自己尊重自己的时候，他就会越注意修正自己的言行，而且赢得别人的尊重。你看到没有，是一个恶性循环来的。重要的人是你，做父母的，你去尊重他的时候，他就懂得尊重自己，同样的他也会去尊重别人。当我们看到孩子的缺点的时候，我们婉转地去讲出他的问题来，这是要操练的，这是要学习的。刚才说了，多尊重小命令，多引导小教训，就是这么些。所以在这里要祝福大家。
大丈夫爱妻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要竭尽所能，不光在物质上，也要在精神上多多的给予你，多忍耐，多支持，爱你若爱自己，多说造就的话，多体谅你，多多的感恩。主约伦，2016年10月3日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夫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说话温柔，态度温柔，做一个帮助者，而不是绑住者，在奔走天路的过程中携手前进，用基督的爱来爱你，并给予你的付出加以肯定，对我们的家和孩子，我愿意顺服，愿意付出。主约伦，2016年10月3日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愿意，
我爱你。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与我们分享爱情故事的夫妻是来自深圳吴弟兄跟马姊妹。
感谢上帝让我在这里来做见证。我是当兵的，十多岁了就到部队去了，但是呢回想，就是我今天呢站在这里来回想一下，真的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爱我们这个家庭。我以前呢十多岁的时候，我是从那个传统的家庭出来的，传统家庭呢就是我的父亲呢都是比较教育孩子都是很男人的，什么都不能哭，什么都要自己能报喜不报忧，这个观念一直都影响着我。我呢，我们是自由谈恋爱，自由谈恋爱。我特别喜欢他，他也特别喜欢我。十多岁，十七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谈恋爱了。那时候我呢，谈完恋爱我就到部队去了。一到部队去了以后呢，他就等了我。那个因为我是在南海这边当兵，当了接近四年半到五年的时间。他等了我那么久，我到部队呢就想他呢，就给他写信。然后呢他也抓住我的心，我就在我都想啊，我说这个我喜欢的人呐、啊，我一定要好好的爱他珍惜他，这是我人的决定。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啊，我一回来我就要跟他结婚，他也愿意，我们就结婚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凭着自己，我要爱你，我要什么要珍惜你。但是呢进入婚姻家庭以后呢，那个人的憋啊，他第一天我能忍受，第二天我也能忍受，时间长了以后啊，把那个起初对他的那个誓言呢、啊、就忘掉了。那个时候啊就经常的哦，家庭因为家庭的矛盾呢、啊、经常会发生，一发生的时候这就开始生气，刚开始生气是骂吵架，升级就是想打人不敢打，怎么办，打墙上，拳头就往墙上打，打的那个墙啊整整的，但是呢也忍着，到最后就动起手来了。这个时候一想起来，哦，我曾经承诺他我要爱他一辈子的人，我怎么能去动手打他呢，自己又后悔又懊悔。那个时候啊正好我到深圳来了以后啊，就有一个弟兄啊就给我们传了福音，这真的是我们家的福音。我回想起来，我要是不认识这个福，没有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的话，我想我们的婚姻可能走不到这里。因为人的承诺是有限的，人的承诺是不可靠的，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靠着自己的承诺我要对你好，承诺是没有办法的，只有唯一的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双方都从那认识上帝以后啊，每当刚开始的时候我的信仰是不单纯的啊，我想哎，因为他的个性很强嘛，哎，我说好啊，信上帝好啊，我鼓励他去，鼓励他去了以后什么，就想哎，你信了以后就正好这个框框框这里了，就是这个想法。但是等他有一个全福音给他以后呢，哎，他看了他信了，我也在看我也信了，哦，我说这个上帝造人的目的，他是要我们夫妻的拿着这个圣经呢，不是我拿着圣经对着他，也不是他拿着圣经对着我，而是圣经是教导我怎么去做。哦，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们夫妻两个，我们就在走这条道路，就看到了我们都有改变了。出现矛盾，以前不信主的时候出现矛盾是你的错，后面我们信了主了以后就知道是我的错。然后从这个方面我们慢慢就在学，就走这条生命的道路。然后我们走这个路的时候呢，就一旦家庭有矛盾的时候，诶，就发现看到我们都有改变了，以前很快就爆炸的，诶，慢慢变了，慢慢改变了。我就想到上帝的爱是真的 在我们的家里是做了一个反转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家呀，从来是对男人就说，我结交的同事啊朋友，我就想，妻子嘛是自己的，朋友嘛自己妻子委屈一点没关系，不能得罪朋友，不能伤了朋友的感情，不能别的什么都不能够。所以我经常的也想，哎，你是我老婆嘛，我自己家的人。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老婆也要去关心到她的每一点。
感谢主任，我真的很感恩，因为我今天来都很不容易。嗯，十多年在教会服侍，2003年开始在教会，后面自己在教会负责都有8-9年了。嗯，多少这个培训夫妻营就说让我们去参加，我都不去。嗯，我就每次都是这样说，没时间，因为在深圳也很忙。嗯，每次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比较忙，他因为是做生意，我是上班，在政府机构上班。那平时星期三星期五啊，教会有聚会啊，星期还有平时有探访啊，一探访到11-2点回家，就是很忙很忙，就是小孩我都没时间管的那种。然后我夫妻营我从来不参加，别人说不参加我不参加，我说嗯，神也在改变我们这个家庭，我觉得我们家很幸福，因为我们夫妻感情很好。嗯，真的是我老公真的很爱我，我也很爱他，我的女儿也很听话，神也很看顾保守。现在是大二了，就是一直这么到深圳读书，自己有关系不去拉关系，就是教育局自己的姐姐在教育局都不找他，自己就让他考，他自己去考重点，就这样子，神就一直带领这个家，看顾这个家。因为我们两个人一直在教会服侍，然后我说夫妻营我也不想去，嗯，我好像我们觉得我们之间没有矛盾啊，也挺好啊，挺爱啊，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家庭我们也在服侍啊，每个家我们也了解情况啊，他们吵架我们也去服侍啊，我们之间面对的情况都是我们每次要服侍别人家庭的这种事工。比方说周末是说什么袜子在桌子上面什么这样的，我没听到做这个见证，我刚刚晚上才听到。我说我去服侍一个弟兄家，那个妻子就跟我说，你看他弟兄袜子就烂丢。我说感谢主姐妹，我们的家里的袜子真到处烂丢啊，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嘛，一双袜子烂丢。哎，我感很感恩，因为我的性格以前就是很强很急，所以今天那个老师说坏的我坐在这边，我赶快坐在这边来了。因为我现在改变很多，神已经改变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做的不够，不够认识自己，所以我要坐的坏的这边。然后今天我来，我知道这次神让我过来，因为我昨天还在河南去差，昨天是赶飞机赶过来的，今天早晨6点多就5点钟就起床，6点钟就开始往这边赶。我就对这个，我昨天真的是不骗弟兄姊妹，昨天在河南飞机赶不上，误点了1个多小时，我们50多个人团队，然后飞机是等我们。我当时就想，哦，主啊，你不让我去参加这个夫妻营了是吧，那不去就不去了呗，我还这样想。我说那肯定赶不到，你的误点了，要改签了，不知道签到哪一天，国庆这么多人要回去，我是这样想的。我说那哎，随便你吧，交托给你，你不让我参加这个夫妻我就不去了，反正也回不来了。但是神让就这么巧让这个飞机等了我们，等了1个多小时才上飞机。那我今天来我很感动，我认为我的婚姻没有问题，我认为我的婚姻我在教会也在服侍别人的家庭。但是我今天听了这个郭博士的这个讲座，我就知道他说5个肢体语言，我就选择了第一个是那个肯定的言辞。哇，一下子那个伤害就感觉到我就那个眼泪啊一直流在那里，我就这么哭。我神了，我都不知道我有伤害，我只有天父知道我的伤害，我不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婚姻中我还有伤害。因为我在婚姻中摩西也跟我一直吃饭啊，也是跟我祷告，我觉得我的所有的伤害都已经没了，教会的伤同工的伤害呀、啊、这些啊，我都觉得我现在完全得医治了呀。但是今天下午在这里就是掉眼泪，我知道我这个伤害还在还有，但是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在家里不管在哪里没有得，从来没得到一个肯定的言辞， 我就刚才跟一个姐妹说，我也是个很完美主义，我就觉得我家里我就像个小孩写作业没写完一样的，我总要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啊，搞得整整齐齐，我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那如果那个地板有灰的话，我就心里很难受，就老是认为这个作业没写完，我就要去干，哪怕干到一点钟凌晨一点我都把它干完，我就这种性格。那我也愿意干，我愿意这种就是说去做，因为我很忙嘛，两个人早上七点钟要起来上班，经常都是这样，晚上都是这样干，我都无所谓。因为我丈夫他也忙，他不干家务，他最多跟你做个菜，然后厨房就乱七八糟。其实他做菜的时间，你或你搞卫生的时间，你的时间还比他的时间多，你的厨房的卫生都要搞那么长时间，因为他喜欢给你乱丢嘛，乱弄。然后我觉得不是伤害，我就觉得今天这个博士一讲，我就觉得哦，神了，这也是我的伤害。因为我在家里，我就觉得我就这么做我没得到肯定，因为他还会说我，他会在我们同工面前啊，弟兄姊妹面前说，马姐妹一干干到两三点，他呀就是这样子的，今天还坐在这里还说我。我昨天晚上是差不多一点半到两点钟睡觉，我今天搞的闹钟是4:45闹起来，五点钟就起床，我要因为衣服没洗嘛，洗回去洗了要烘嘛，早上要烘衣服，要给小孩放假回来了，好又要烧水弄，我就五点钟起来，我就给他带了一壶水，我想到今天不要打瞌睡哦，要听课。我平时给他泡茶呢，他要不就说这个茶太浓了，哎呀好苦，那我说我心里想我下次就泡淡一点，那我今天早上就很用心了，我就把这个茶的，我就觉得刚好，我茶叶也不要放到里面，茶要单独搞出来，把茶倒进去，也不要太多，茶也不要太少。然后我今天带了一壶茶过来，我说今天给你带茶可以吧，我就怕他打瞌睡嘛在这里哦。他怎么说的，这个茶没味我就说我感觉到我本来就很完美了哦，我在单位也是，我就本来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哎，我就感觉到我对他今天那个老师一直这样讲说，我在你的心目中我就回想啊，我没得到过肯定啊。你说我给他买衣服他不喜欢的，他一定要自己买，我买的衣服不穿的，然后我买鞋也买不好，买衣服也买，反正做他的不好，那我后面就不买了，必须两个人一起去买，对不对啊？我觉得 我不是这样的呀，我同事他们那些人都是要我去那个帮他们买衣服干嘛的，什么有，我就觉得我今天特别伤心在这里，我就感谢主，我说主啊，只有你知道我里面的伤害，我自己都不知道，你要到这里来，在这个父亲人来医治我，来释放我，让我得到释放。我真的很感恩，我谢谢周师母。周师母，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他出差还给我打电话，让我来参加这个夫妻营，因为我们教会也是神的恩典，这么多年的带领，良友电台两位牧师都在我们教会讲道，就一直要我参加这个夫妻营，我都真的是很感恩，神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的用，感谢主在这里，谢谢。
上帝在我们家中正在施工，正在进行中。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今天分享见证的夫妻是台湾的李弟兄跟于姊妹。
在来到这个夫妻营的时候，在这之前我们的关系在外人看你眼里面我们很好，但是我们真的关系是在沟通上很大的问题。我很感谢良友电台牧师师母为我们举办这样子的婚姻， 一个，虽然我们很讲的内容我们都知道，但是真的做不出来。理论知道，甚至还帮助别人都可以，但是自己本身有些问题。谢谢。
其实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在来之前我跟我的好姊妹好朋友分享，我说这次去良友参加夫妻营是我给我丈夫最后的一次机会，当然这个最后一次机会并不是说他没有改变我就会选择离婚，不是，就是说我会在这个感情里面，在这个婚姻里面放弃掉再去跟他去建立关系这样子的。所以来的时候的初衷我是想带着一种他要改变这样子的心态来的。那么来到这里以后，我发现说一直到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我发现被改变的是我，最先被改变的是我。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我对他有太多的期待，也有太多的比较。在婚姻关系里面有很多时候是有权柄之争的，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我一直跟他比，你学历不如我， 你身高不如什么什么，然后怎样怎样，我一直在心里面这样子比较。当有比较的时候，我就会低看他，我就会咄咄逼人的，甚至有时候真的是把他逼到墙角，他一个人蜷缩在床上哭。然后开始的时候我会又去拉他起来，但是后面的话我会觉得你活该，谁让你不改变，我会这样子认为。那昨天晚上我跟弟兄姊妹我们两个人出去，然后我们两个聊了很多，然后也一起祷告。然后回去以后呢，他的肠胃不太舒服，坐在那里的时候，那个诗歌就是当我回转，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悲欢呼吸已乐，那首诗歌就呈现出来。然后我就开始为他祷告，我也在神面前认罪，我说天父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然后我也跟他道歉，我说我愿意学习重新来爱你。今天早上我们出来，我们说我们重新开始吧。然后在我们分享两个人的改变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一个准备，一个预备。我们结婚的时候是没有婚礼的，我很羡慕别人的婚礼上的盟约。所以在今天的时候我在想，我跟他告白，这就当作是我们婚礼的盟约。我想这些经历真的是神高看我们，帮助我们在婚姻里面重新去建立关系。当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当你真实的被建造了，才能够更有影响力，更好的去帮助周围人，去见证神的荣耀。我想这就是我最大的改变，我看到我自己对他的在我们的这段关系里面需要被调整的地方。
请你多为他做些事，多对他说些赞赏鼓励的话，多花时间和他相处，多以温柔的手辅助他，多送他一些惊喜。听众朋友，记住，实践这五种爱的语言，让爱常住你的家。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台湾李弟兄跟于姊妹的见证，真的是看到神自己在当中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好，那现在我们就一起为这对夫妻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带领 李弟兄跟于姊妹有机会参加这次的夫妻营，更感恩的是你自己的圣灵光照了李弟兄跟于姊妹，使他们在夫妻营当中看到自己的软弱跟过犯，过去他们夫妻在关系上面彼此的伤害，使他们带来很多很多的痛苦。求主你怜悯这对夫妻，更恳求天父你更新做丈夫的李弟兄，求主赐给他足够的恩典跟勇气，能够克服自己的性格，学会向自己的妻子表达爱。主啊，我们在这里也把他的妻子于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恩待这位于姊妹，让她懂得珍惜与丈夫之间的盟约，珍惜神赐给她的配偶，懂得欣赏丈夫的优点，更能够包容丈夫的缺点，也让于姊妹学会让夫妻两个人都能够有一些空间，不再强迫丈夫去满足自己。主啊，我们知道这一次夫妻营的主题是爱我愿意，这句话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句誓言。但愿李弟兄跟于姊妹为主的缘故，努力的去学习经营这段夫妻关系，使他们在主的爱当中都能够成长。主啊，谢谢你，你眷顾我们，看顾我们这四天的营会，让所有的夫妻在当中看见耶稣基督你的信实，你的奇妙。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杰英在这里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夫妻营特辑，希望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祝福你，也能够祝福更多的夫妻。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